道书，传道书第一节就是说是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那大概我自己一般的想法都觉得应该是非所罗门莫属嘛，可是也有很多的学者说不一定是所罗门。那我是觉得我越看越觉得应该是所罗门，很像哈。那但是既然有这么多，不仅是就是包括有一些保守派的学者也觉得可能是其他的人，那我们不多与置评，我们就相信这是上帝的话，希望能够给我们学习的功课哈。这个如果我觉得是所罗门，就是里面所描述的太像了，里面所描述的那么多的丰富是所罗门经历过的，然后这些丰富因着他拜他妃嫔所带来的这些偶像又让他觉得非常的虚空，我觉得也很对哈。一个王，一个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孙成为一个传道者，这也很稀奇的事情哈。传道传什么呢？我们当然也很遗憾，他传的道多半都是就是虚空啊，比较好像少正面的。也很多学者说这个这本书受到佛教的影响是晚出的，是印度那边传过来的那些影响啊，我想当然是不正确。我们甚至要说他在讲虚空虚空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世界本身的虚空，这个世界虚空是因为人离弃上帝啊，我们有神一点都不虚空，一切都非常的美好。那我们通常看这个书的时候也都有一种觉得悲观的气氛啊，可是我想我们完全在看每一卷书，包括这一卷书的时候，既是圣灵默示的书，我们就可以里面看到非常正面的喜悦的。好，我们看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好，这个大概是整个传道书的那个重点就在这里了。那我就想了一下，甚至虚空是什么都很难讲啊。数学里面零那个观念不大容易了解啊，我看过很多数学家写那个零的观念，零和无限大都不太容易了解，空和实在佛教里面也不容易了解。那我想从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来讲，在神的手里面哈，一切都是丰富的，是美好的啊。那我觉得最糟糕的思想是佛教的思想，因为彻底的不认识上帝，所以就彻底的虚空虚无和悲哀啊，那是一个最糟糕，但是最有像一个黑洞一样漩涡一样把所有的人都可以卷进去的哈。我们从几个地方来谈哈，在以赛亚书40章那里讲到很丰富哈，讲到安慰我的百姓，然后后面讲到是谁在安慰。以赛亚书40章后面在讲上帝的创造，在讲上帝创造之前，他先讲万民在神的眼中是虚空的，是虚无的。我觉得那就很宝贵了。就是人总会觉得人很了不起，人很真实，还有人的作为很真实，文明啊科技很真实。可是圣经里提醒我们啊，就是如果不是上帝创造的话，就一切都非常的虚空。那就是这个世界，我不想说神没有创造的话这个世界是虚空的，因为这句话是不对的。这个世界没有被创造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真神也是在也是非常丰富的哈，只是我们不太能想象那个状况。在神里面没有什么虚空和错误和罪恶的哈。那在人间里面我们也看到，在但以理书第4章35节，尼布甲尼撒也说了这句话，也算是他的一个领悟，因为他的权限也很大，他也可以跟传道书的作者或者是所罗门比一比，他曾经有更大的领土更大的权力。但是当他经历过梦本来是虚空的，但是梦也可以变成真实，如果神在梦里面提醒人的时候，不管是约瑟的梦旧约新约的约瑟的梦，或者是尼布甲尼撒的梦，或者都是可以很真实可以实现。但是在尼布甲尼撒所做的这个梦里面，也就是他像一棵大树一样，巴比伦那么多的荣华富贵通通被砍倒了，也变成虚空了。那不仅如果没有就是人如果没有上帝就是虚空，包括在人间神界的人曾经做的非常好的事情， 人间的一切都至终是虚空，那尼布甲尼撒也讲这一句话，他说只有上帝凭他的旨意行做万事，我们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各位就是空的了。好，那诗篇39篇第5节第6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的行动都像幻影一样哈。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讲，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这也是一种虚空的描写，离了上帝我们做的就都是空的，就不能做什么，也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个空，即使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虚空和幻影哈，其实我们也都经历这些，我们也会经历生老病死，我们东西也会慢慢过去。但是我还是说，如果我们是在主里面的话，即使我们经历的这些生老病死，小孩子离开我们啊，或者是亲人的死亡，我觉得都还可以非常正面。我就很稀奇的想到最近引的历代志上29章那里大卫的祷告。大卫在奉献那些材料的时候，他祷告，他说我们在世上好像影儿。那影子我想指两个东西，在他那里文字里面，一个就是虚空的嘛，我这么多的影子不是真实的。第二个，很快，即便是影儿也很快就过去。然后他在前面讲到说，那个上帝是丰富的，我们是空的，可是上帝是丰富的。然后大卫也说一句话，你是永远的，我们是短暂的，很快过去，你是永远的啊。所以我们怎么可以不好好的抓住神呢？新约的时候以弗所书4章17节彼得前书1章18节也都讲到说，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神就我们脱离祖宗流传虚妄的行为，就是你做的想的心思没有主，就是虚空的，非常虚空。那这个我们也想到说，这不是说非基督徒而已，比较可怕的事情，或者是也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就是神的儿女也是可能一样，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在神的恩典之下做的是实在的，是美好的，是被他纪念到永远的，那是好的。但是也可以虽然是一件好事，后来我们没有信心了，那么那个东西好像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哎呀各位，那跟随主的人太多了，那建那个殿，所罗门的祷告建那个殿都不是虚空的，可是后来那个殿是虚空的了，毁掉了，在那块地上，申命记29章说，以后人来了，来到这个城，看到这个地变得像硫磺火湖一样的，像索多玛蛾摩拉一样，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不是本来很好的地方吗？那我不知道各位，那个保罗之旅，你去土耳其那些地方看那些教会都觉得很难过啊，那都是一度圣经里面非常真实的教会啊，现在都空了。就是在神，就算是神祝福神所带领的，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哈。那何西阿书讲这个也讲了很多，何西阿书很喜欢讲风讲空哈。12章1节他说，以法莲是吃风，然后呢追赶东风，那时常增添虚晃和强暴。一个叫吃风，一个叫追风，那真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捕风捉影啊。一个就是你喝了一大堆西北风，那就是喝的是空的嘛，不是真实的，而且在那里追啊，流汗啊，流泪啊，到最后都是空的。那个何西阿书也讲过说，我们种的是风，收的是暴风，收的是更大的虚空，然后在那里追那些不应该追的东西哈。但是就奇妙的哈，这是负面的。我觉得正面的就是我们始终要被提醒。哦，你从创世纪看，诗篇104篇，我们都看到在上帝里面好丰富啊，而且可以有永远的福乐，丰富的福乐。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不断给这个世代，也给我们自己勉励和提醒，这是这么宝贵的东西，不要跟着世人去追空的东西，虚假的东西。那不管是以法莲和西阿书说的，或者我们刚刚讲申命记29章，或者我们讲 今天土耳其的那些那些圣新约圣经里的那些教会都没有，我们想的还是正面的，耶和华世世代代做我们的牧者啊，做我们的居所啊，那个靠在主里面就没有一件事是空虚的啊，就极其美好。好，第三节，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好，我们也说人的劳碌和人的不劳碌都又有什么益处呢？这些真的一个不信上帝的，尤其是思想很深的佛教徒会把它讲得很生动，就是他们只能讲负面的，他们没有办法讲到正面的，讲的也是真的，就是自己可以说自己的坟墓，也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那但是我们就要被提醒了，我们的劳碌有用吗？我们每年在圣诞节复活节，我每次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有用吗？如果真的是主的东西是有用的，但是不要忘记可能有用，甚至可能赢得人的灵魂，但是我们自己的心不对的话那还是不行，因为那是上帝讲的哦，我不认识你们哦，你做的这么多甚至可能引人归主，鬼也赶出去了，我不认识，那不是很虚空吗？到底有什么意义？离弃主就没有意义了，就没有益处了。刚好我们也想到上一次我们看到的箴言最后一章，那个财德的妇人使她的丈夫有益无损有利，我们的上帝也是这样，那我们不要自己败坏了神给我们的益处。第四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当然地也不是永远长存的啊，那么地也会过去，那个在挪亚的时代地也被毁灭啊，但是比起来好像就更显得虚空了啊，这个土地是没有生命的，而土地长出来人过来过去，如果我们不是在神那里的话就没有意义了。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啊。我们今天科学当然会说太阳比地球大太多了，不过就人的那个时候来看的话，好像日头这样过，日子这样过，地没有过去，那就更想到，所以有人说地无情啊，无情天无情地，好像我们人过去了，他好像也看着都很冷酷，其实这种都是不认识上帝人的一些很悲哀的写法，我们不真的不要这样想啊。在创世纪里你就看到上帝所造的地也可以来服侍，他可以收亚伯的血，从地里有声音，他可以吞吃可拉党，就事实上连受造物连地也可以是非常有意义，为人效劳为上帝效劳的，但人离弃上帝就比那个死板的地还要更无意义了。日头出落，这我们现在感觉更是强烈了哈，但是日子越过越快，小的时候过一次年好像等好久，现在眨个眼睛又是一年过去了，眨个眼睛又是一年过去了。我们有没有在每天的日子纪念造你的主呢？这传道书最后也有讲啊，少年人啊，你享受啊，你吃喝啊，你要小心啊，你要趁着年幼的时候纪念你的主啊。第六节，风往南刮又往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啊，就都是风，很热闹，但是好像就是一场风，没有什么意义。各位，这些通通都可以非常有意义的，不管就科学来讲，风也好，日头也好，地也好，你研究很有意义，当然也可以很没有意义，你研究了很多再过十年二十年通通被推翻被忘记了，就是就算你研究的是真理诚实的做，那你不在上帝里面，你这些理论也会过去，那更不要说在这个地在这阳光下的其他人文的活动，婚姻啊，吃喝嫁娶啊，那如果没有上帝也没有意义，你就看到这些东西没有生命没有意识的东西在那里转，我们在那跟着转，然后我们这有意识的还不如这些没有意识的长存。这个不要，我还是说不要把它想成悲观的，要想成我们要更积极努力的去依靠上帝啊。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何处啊，这都讲到自然的现象好像就是不断在循环，很悲哀。当然江河往海里流，海不满啊，仍然归还何处，就是忙到最后就是通通的空忙。而我们现在看海不满啊， 温室效应海一直往上涨哈，一个个岛被，我们不是说他这讲错了，我们就说那我恐怕也是虚空吧，是不是人会把这个世界甚至把那个上帝的审判不需要像挪亚的洪水一样也带来这些悲惨的事情。第八节，万事令人烦厌啊，或者说万物这个是带有困乏啊，蛮有困乏，这个万物蛮有困乏烦厌，我想这个困乏烦厌都有类似意思啊。为什么会烦厌？我们为什么会对一个东西烦呢？为什么会对它厌呢？大概是重复太多遍了嘛，重复太多遍都没有变化。那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变化，不断的变化，不断找刺激，那如果变化刺激中呢又蛮有困乏，就你每天走一样的路不会累了，但是会很烦。那么你走一个很陌生的路，但走到最后走得很累很累哈。在人间的事情烦厌，因为没有真的没有新鲜的，这个刺激的很多很多，你看现在的这些广告啊，这些节目啊都是叫人刺激的。那个刺激呢，如果真的是刺激，是新鲜的东西刺激，那最后也是困乏。就是人间所带来的东西不管是怎么样，就是新鲜的也好不新鲜的也好，叫我们累，叫我们厌倦。各位也有人想到说我们将来在天上嘛，会不会叫我们烦，天天在唱歌。各位不会的啊，如果你用人间的东西来想，唱歌也好弹琴也好，那是会烦的。如果我们在灵里面有跟主同行相交的这个体验和认识，我们就知道那个不会叫我们烦，那叫我们喜悦，那叫我们丰富，那叫我们能够把这个活出来，而且叫别人继续活。我们很遗憾就是这个传道者如果是所罗门的话，就是有太多太多这些在上帝以外的，也是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但是在上帝以外的，尤其那些荣华富贵刺激，叫他累，叫他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为什么看不饱说不足呢？因为那些东西，我们记得耶稣讲的话，你们为什么去花钱买那喝了仍然会渴的东西，吃了仍然会饿的东西呢？就毛病就在这里，我们不断的要，不断的得，越得好像越空，但主的事情就是我们越得呢越满足，也就但是我们会继续，不会觉得烦厌，继续想要哈。这个 C.S. Lewis讲过，就是主哈对我们来讲，让我们满足，但是不会厌烦；让我们满足，但是继续渴慕。世界上的东西让我们不满足，但是也不渴慕，就是厌烦，就好像吃了那些垃圾食物一样，饱吗？没有饱，但胃口吗？没有。我想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有很丰富的胃口，但是我们又觉得非常饱足啊，这很奇妙的。那这里讲的都是负面的，看了一大堆，多不多？多，但是不饱足，就跟你看那个垃圾电视一样，看了一大堆，哇，头都昏了，但是没有内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万事也是这样，不仅是看电视，其他活动也会这样子。第九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没有新事，那这就是像佛教一样那种循环。那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我们天天所谓的新事啊，耶和华是在地上行新事，我们行的新事不是今天变一个花样，明天变一个花样，变不变花样这个不重要。我们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教会，有人说我们不变，我们可以变，但是变或不变，我们都是越变要越像主就好了，越变越有那个永恒的形象，那个是永恒的。我们是有限的受造物，我们就在真是天天变变变变变，我们天天有更新，但是又是那永恒不变的主，所以不管怎么变都又是变得跟过去变的是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变和不变都是好的，世人的变和不变都不好。我们有心事，我们有耶和华在地上做心事，我们披上新人，神给我们新心，我们像喝新酒的人一样，但这又是万古长新的，昨日今日到永远不变的那个主，就主不变，但我们对他的经历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像他的。那世间呢，第十节，其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那这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这当然不是说所罗门的时候有电脑啊，电脑当然是新的啊，不是说手机不是对某些人不是新的啊，那个所谓 以前的世代早就有了，就是这种在世界上的这些人的生老病死，在没有上帝的里面哈，就是远离上帝里面呢，就是大家都走一样循环路，就所谓循环路就是没有心事，只是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就这些。愉快的事情也是刺激我们一下，过去就有更多的空虚。如果很愉快，当它没有的时候我们很遗憾，如果不愉快本身就很痛苦。所以愉不愉快，人间如果不是在主里面，每一件事我们都是就是那个陈旧的空虚和循环啊。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不纪念，因为都一样嘛，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好看的哈。一不二事实是什么？我们当然说，尤其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可以从天文地理历史各样东西学到功课，学到很丰富的，即便那是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启示，非基督徒的里面的一些历史啊或文化，能够我们能够学到很多。那可是如果人不在主里面，你看到就是一切二十四史都在讲什么嘛，就还是生老病死嘛，或者说人家说就是为名为利嘛，然后到最后就是一场空，就是是这些没有意义的事。那我们很遗憾，就是如果这个人所罗门，他也曾经没有这样空虚的日子里面，后来又回到空虚里面，大概通常就是讲他开始跟着他非兵败偶像远离上帝的时候，虽然神给他祝福还是让他非常的富裕，但是那个富裕只是一大堆的虚空哈。我想到黄志前几天吃了一大堆棉花糖，吃的肚子很空，那么多东西吃的空空的哈，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了。十二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天下，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的事，乃至神教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哈。做王，哎，一样啊，各位，每一件事你做王可以空虚，你做王可以很丰富，甚至你曾经做一个丰富的王又变成一个空虚的王，曾经是一个空虚王又变成丰富的王。那有人是只有大概享受到丰富几秒钟吧，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指跟耶稣同钉的那个十字架的强盗，他在十字架上有过那一段时间，开始了他永恒的丰富。那也有人在很丰富里面后来空虚了，我想跟随上帝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还有犹大可能都是这样子。那我们是希望我们越来越丰富哈。那做王的当然也有很好的，也有很坏的，也有晚节不保，他后来怎么样怎么样，日后他怎么样怎么样，也有本来不好后来很好的。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做王做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是空虚，也可以是丰富的。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一切的事，神叫人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这跟刚上面的话对比的在讲，就是极重的空虚。这个字是矛盾的，对不对？空虚不会重吗？但是传道书告诉我们，就是空虚好重，然后沉重的事很空虚，空虚的事很沉重，空虚的事叫我们简直是重到喘不过气，不想活下去。沉重的事这么重，做完又觉得一点都没有做到什么事。哦，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盼望都不要有这样的经历。如果在教会里再是这样的话，那就真的是太可惜了。我们就是要脱离那些虚空，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教会，我们很多时候在走虚空的路，很累很累很累，然后忙完了也不知道在忙什么，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已。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那个捕风哈，在荷西阿书也常常讲，就是西风追随这个东风，种的是丰，收的是暴风，但是又是好重的愁苦。当然这是亚当夏娃在得罪神以后神给人的，我们真是终身劳苦啊，汗流满面，但是还是虚空的，那是神给我们的处罚。不过在这里面，如果在这里面我们能够去悔改归向我们的上帝，能够在这些辛劳里面那还是很值得，而且信靠上帝，甚至我们会有在虚空的世界里极大的丰富。这些虚空的传道书里面虚空，我想我们总是不要忘记，常常回到创世纪上帝所造的丰满和丰富，也常常也可以想到以弗所书讲到在基督里的丰满也想到就是在历史历代这么多的神的儿女，他生命里面的丰富。 啊，那我们这个丰富希望不是抽象的哈、啊。那可是我想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真的是这样。最好我觉得常常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能不能说好像上个礼拜那小组教会他们很喜欢这样讲，分享一两件上个礼拜你最什么什么事，或者我们以前有年终感恩见证会啊，现在好像很多教会这些都越来越少了。少的原因我相信就是我们讲不出来，讲不出来到底神给我们什么，这一年给了我们什么，我觉得多半是讲不出来，甚至是因为没有而讲不出来。那我希望论到主，这是诗篇里的话，论到我主为我所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哦，不是讲不出来，是讲不完呐、啊。他的事情如果都说出来，世界容不了。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种丰富，那如果没有，我想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好好去想一下，神应该是叫我们过那种丰富的生活，而不是应该是叫我们过一个生活是，哎呦，连世界都容不了那个丰富，而不是所罗门这里讲到的虚空。第十五节哈，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充数，不能足数哈。这个好像不对吧啊，在人间的是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吗？就是不能补吗？不能改吗？看起来好像不对，好像我们可以啊，我们犯什么错误或者是技术上的各方面都可以改哈。不过记得哈，这是从属灵的观点来讲，尤其是跟上一句连在一起，就好像一个政府一个公司就算改好了一个什么地砖改好了，真的没有认识上帝，没有在主里面，那个好也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在下地狱而已。我这话常常讲的很难听，但是真的，你不认识上帝，你念了书念得很好，是念书念得很好的方式下地狱；你不认识上帝，吃喝嫖赌，那是吃喝嫖赌的方式下地狱，就是殊途同归，归在一个虚空的地狱里去。那更何况，如果我们真的讲道德上的事情的话，人用自己的力量要补足的话，那是徒劳无力的。就是虚空里面，就是做到最后，就是都是一个往罪恶、往死亡里走的路哈。第十六节，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增加知识的就加增忧伤。在这里我们看要小心看哈，就是可能不止这里，很多地方哈，同样一个字，它可以有个截然不同的结果。智慧就是，智慧如果是我们是用谦卑、用信心、用顺服神的态度来用，就绝对是美好的。那智慧如果用在世俗的、用在满足肉体的、用自私的方式，那就是狂妄、愁烦、捕风。就是在传道书里面，甚至从箴言里来，或者从所罗门的生平里面，智慧是最重要一个东西，甚至道德什么都来自智慧，这没有错。但是智慧如果不在上帝的手里，就跟所有的受造物一样，不管它怎么好，如果不在上帝的手里，一旦它想独立自主，一旦我们可以想摆脱上帝，那么那就是增加更多的忧伤烦恼而已。那我们一点都不会说智慧不对，也不会说知识啊还有甚至富裕这些不懂，但这些都要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上帝的主权之下，好好的来用好。